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 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亡，死讯公开；遭受十余年冤狱迫害，黑龙江李民含冤离世；辽宁滕玉国生命垂危，东陵监狱拒绝保外；屡遭迫害，浙江英松女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30号，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卒年96岁。中共喉舌新华社公布了其死讯，西方各大媒体也竞相报道。作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到了中共党魁的位置。上台后，江泽民以贪腐和淫乱治国，以所谓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贪官，被称为中共官员腐败总教练。自1999年起，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发起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江泽民的唆使下，中共攻击、诋毁、污蔑李洪志大师，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并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使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这场迫害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曾有20990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实名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早些年间曾传出其死亡的消息，有民众听到后当即放鞭炮庆祝。此番其死亡消息被中共自己出来证实，很多民众除了高兴江泽民终于开始其地狱之旅，也多少有些遗憾，遗憾此物享尽天年却没有被公开示众受罚。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李民先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殴打、劳教、判刑，累计遭受十余年的残酷关押迫害。今年7月6号，李民含冤离世，终年52岁。李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邻里和睦相处。修炼不长时间，折磨李民多年的肾病、颈椎病就不翼而飞了。2000年，李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随后，李民被警察绑架到北京前门派出所，
后又被人带回通河县看守所进行迫害。李民被两个警察用鞋底抽打嘴巴子，导致满口牙齿脱落。2001年，李民再次被警察绑架。在绑架过程中，警察居然当着李民只有9岁的女儿的面，对李民实施暴力殴打。李民的女儿无助地哭喊着，场面凄惨揪心。李民在看守所里被戴上18斤重的脚链子，狱警指使犯人用所谓的白龙管毒打，导致李民浑身上下呈紫黑色，严重虚脱。在寒冷的冬天，恶徒们扒光他的衣服，面对窗口，24小时不许睡觉，进行精神摧残与肉体折磨。三个月后，李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林子劳教所里，李民绝食抗议12天，被强行灌食。2005年，李民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通河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及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里，李民被打得右下颌骨骨折。九个月后，李民被哈尔滨市方正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集训中心迫害。为了逼迫李民放弃修炼，达到所谓的转化目的，狱警指使犯人将塑料袋套在李民头上，又点着了两根烟插进李民的鼻孔里，使李民感觉要被窒息死亡一样难受。四个犯人按着李民，再将手攥成拳头，像搓衣服一样在前胸和两肋用劲来回推，又用脚踩着李民的两只胳膊不让他动，令李民呼吸困难。之后他们又把李民的头脚两头对折塞到床底下。2013年，李民又被通河县国保警察绑架到通河县看守所，李民遭到狱警的毒打，并施以酷刑上大挂。后来李民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遭受迫害。历经10余年冤狱的残酷迫害，今年7月6号李民含冤离世，年仅52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先生2020年10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至肠癌，转至肝癌晚期，在家属的要求下被送入第4医院救治，但已无法手术治疗。家属要求保外就医，因滕玉国坚持信仰，监狱人员拒绝，并威胁家属必须承担全部医疗费，否则送回监狱继续关押。现在滕玉国已经不能行走，不能自理，不能吃饭，人瘦得皮包骨。在第4医院，滕玉国依然住在监护病房，有警察轮流监视。医生说滕玉国活不了几个月了，现在就是打针消炎，打点滴，打白蛋白，必要时输血。现年68岁的滕玉国在被绑架前身体非常健康，2年的牢狱，滕玉国就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家属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监狱以滕玉国不转化，不签字放弃修炼为由，拒绝家属的申请。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法轮功学员殷松女女士被宁波市海曙区中共人员绑架已有3个月左右，现被非法关押在海曙看守所。现年49岁的殷松女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殷松女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4次被关洗脑班，3次被非法判刑。2008年，殷松女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截往宁波市看守所关押，迫害23天。同年8月23号，殷松女被宁波市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缓刑3年。2011年8月，在宁波火车站附近，殷松女乘出租车时给司机讲法轮功真相， 被不明真相的司机直接劫持到派出所。之后，应松女被宁波市海曙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入杭州女子监狱迫害。在五年冤狱期间，应松女每天被关在小屋子里，大热天不让洗澡、洗漱，不让睡觉。2020年1月，应松女被浙江丽水市缙云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在监狱期间，应松女每天被关在小屋里，坐小板凳不许动，24小时被监视。如今，应松女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亡，西方媒体竞相报道；印尼学员举办法轮功介绍活动；法轮功亮相加拿大首都多元文化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3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卒年96岁。西方各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时报》、《彭博社》、CNN、NBC、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等，均报道了江泽民的死讯。江泽民生前因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2015年以来，中国国内掀起了超过20万人参与的肃江大潮，全球也有近400万人联署刑事举报江泽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7号，来自巴厘岛各处的法轮功学员在巴厘岛登巴萨市雷嫩区尼地曼达拉广场参加无车日活动，在众多市民晨运的广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并且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活动期间，学员讲解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民众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谴责中共所做的一切反人道的罪行。一名叫阿尔的中年男子向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已经明白中共邪恶的真面目，而且自己也想学练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7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兰斯当公园举行的世界多元文化节开幕式舞台上，五位渥太华法轮功学员身着金黄色练功服，展示了五套功法。伴随舒缓平和的动作，法轮功学员戴佳妮为现场数百名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当天，在渥太华世界多元文化节上，来自17个社区、不同族裔的人们在近10个小时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其中法轮功社区的功法展示令人耳目一新。主办者之一高师博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是我看到的最神奇的展示之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人们现在面对工作和各种事物时常常紧张焦虑，打坐练功是人们所需要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植根于久远的历史，今天展现在舞台上真的很神奇很优美。加拿大渥太华奥尔良选区国会议员拉朗德接受采访时说，在加拿大，来自许多国家的人们可以集聚一堂，走到一起庆祝我们的文化及其多样性。拉朗德强调，疫情期间，特别是通过法轮大法学会的免费在线教功课程，法轮功学员对我们社会的贡献尤其显著。 在我们共同忍受艰难困苦之时，法轮功学员为加拿大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通过分享他们的修炼体验，法轮功学员还不断提醒人们人权、良知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真善忍价值观及其对加拿大人的好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4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20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3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在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忍，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
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 严复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宫半个月后，严复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曾经的他与妻子吵了一年又一年，修炼后他有了什么法宝，让妻子跟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欢迎您收听明慧故事节目。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和妻子争争吵吵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后来两夫妻上街买菜，妻子会挽着丈夫的手，惹得旁人都说，看你俩真幸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和妻子结婚时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儿，模样也行。可是婚后我才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他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醉僵时我们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我跟人请教，有人说，要不你装熊老是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
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好几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我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在一年年的争吵中，我身心疲惫，变成了药篓子。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店。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学习班，连续九天观看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影。在我参加班的第二天，就感到特别神奇，我的身体出现了大法师父李老师讲的清理身体的症状。此后我的各种病症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彻底摆脱了药篓子的命运。九天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还有自己的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甚至于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也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些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李老师讲得很透彻。大法师父李老师还告诉我们，遇事要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的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一下子看到了我和妻子之间的一个根本问题。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是因为我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的原因。当我回头来找自己的原因时，我赫然发现自己的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我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啊。我一下子开窍了，心里亮堂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他打嘴仗，找自己的原因，改变自己。大法师父李老师还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我努力这样做时，真的是有点柳暗花明。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了，但她变没变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 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我有时笑得很勉强。这时我想着李老师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有时妻子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妻子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家庭矛盾往往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说我净干娘们事儿，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啊。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把最后一包藏起来，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的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人家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挺善的，今天这事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又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嗯，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妻子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儿。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妻子也变了。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妻子回我就你能说。我又接着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妻子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知道怎样心疼媳妇儿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掉了，你才像个人样了。后来上街买菜时，妻子买啥我随她， 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妻子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妻子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她，吃饭时先给她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她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妻子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她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她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她已经睡着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她盖好被子，她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她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我练功时，我把电锅插上，等妻子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我还差远了。我说完后，妻子对着我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他从要求别人转变成要求自己变得更好，因为他从法轮大法中认识到向内找这个法宝，他变了，也影响了妻子。今天这个故事对您是否有所启发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家庭和睦的妙方，拥有幸福的生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父亲从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拿回家一些书，没想到这看似不大的举动竟然换回了儿子的一条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的亲身经历。我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25年来不但我自己得到师尊的保护，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受益无穷，福报连连。有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的一天，半夜12点左右，睡梦中的我突然被门铃声惊醒，门铃按得急促而刺耳，我抓起电话筒问，谁？怎么了？话筒那边带着哭腔急切地说，快叫你家人下楼，出大事了，这下完了。我和丈夫急忙穿上衣服下楼， 看到朋友汪姐夫妇站在楼下，汪姐吓得浑身颤抖着说：完了，我儿子刚才在家跳楼了，地上一滩血，已经摔死了，叫你家人快点帮个忙，用被单裹上直接送火葬场吧，我们不想惊动别人，就说是喝酒喝多了发生的意外。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儿吓懵了，强稳着发抖的心安抚陪着她。她丈夫和我丈夫几个人急忙跑到楼的南侧，准备给他们的儿子收尸。我陪汪姐在北侧院内等候，没敢过去。不一会儿，就听他们激动地喊道：孩子没事，孩子没有死。我们都惊喜不已，简直是天大的造化。紧接着将孩子送去医院抢救，到了医院，孩子完全清醒过来，安然无恙，他自己说没事，不用做检查，就要回家。父母不放心，硬是要检查，看看五脏六腑哪儿摔坏了没有。儿子急了，说：我没有事。自己就从医院跑出来，后来证实只是脚脖子崴了，其他毫发无损。汪姐夫妇给我们讲了整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20多岁的儿子和女朋友闹矛盾了，女方提出分手，导致儿子最近心情不好，时常很晚回家，又喝挺多酒。那天晚上11点多了，汪姐在里屋已经睡下，儿子回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汪姐的丈夫继续在客厅看电视。注意到儿子半天没动静，就起来看看，发现儿子没在屋里，到卫生间看了看也没有，觉得奇怪。忽然想起来，看电视的时候好像听到楼外有咕咚的一个声响，他突然意识到坏了，急忙进了儿子的房间，从阳台上往下看，见儿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他顿时觉得双腿发软，心想三楼跳下去肯定没命了。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害怕吓着妻子，知道儿子就是妻子的命，他尽量让自己缓缓，然后进屋里慢慢叫醒汪姐，一点点地说：你也没少跟他操心，就是操到头了，有没有儿子也是命，你以前不是也算过卦，说儿子活不过25岁吗？汪姐没等听完就急了：你快说，儿子他怎么了？丈夫就告诉了发生的事。汪姐趴阳台一看，儿子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汪姐也认为儿子死定了，他们商量怎么办，然后去按了我家的门铃。汪姐的儿子从医院回来后，昏睡不醒2天2夜。汪姐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担心儿子是不是脑子摔坏了。我一直陪着他，安慰他，鼓励他，直到他儿子醒来。过程中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好，我练法轮功的经历，遇到的奇迹，大法师父对我和家人的保护，遇难成祥的故事，并且让他们知道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这样的善举得到福报，使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听后安稳了，放心了。说起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那是1999年720之后，许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抄家，很多大法叔都被抄走。汪姐的丈夫在公安局工作，我就利用机会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我告诉他说，不像电视说的那样，他们是抹黑打压法轮功， 你在公安局管啥也别管法轮功，对你不好，要是善待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的。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看过你们的书，还挺神秘的说，我还拿了好几本呢。我问，你在哪儿看的拿的？他说，他们警察搜上来的法轮功书在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放着。我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夸他了不起，功德无量，跟他说，你好好看看吧，法轮功的书可好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他小声的神神秘秘的问我，有书你要吗？我说，要，有多少我要多少。他说，我一点一点的给你拿，别叫他们发现了。我说，好，保护大法书你会有大福报的。他拿回来很多大法书，我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最后都送给了同修。保护大法书的福报应验在他们的儿子身上，他们每每说起这件事也是很感慨。当时明明看到儿子身边地上是一滩血，最后到跟前一看，怎么就变成块塑料布了呢？我知道并坚信是师父救了他们儿子的命。睡了两三天后，他们的儿子醒了，详细的叙述当天晚上发生的经过。他说，我不是想跳楼，本来喝得迷糊糊的，想站在阳台前抽根烟，就看见下边有个女的向我招手，像是我对象，叫着我的名字说，毛毛你过来呀。我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下去的，过程中就觉得有人好像推了我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孩子还问他妈妈，是不是他奶奶在另外空间救了他。我说，你奶奶可没那个本事，是你们保护了大法的书，大法师父救了你。汪姐连连说，是是是，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我提醒他们，你们得到大法这么大的洪恩，一定要珍惜，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都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别做对大法不敬的事。以后汪姐丈夫一遇见同事骚扰法轮功学员，就劝说，睁一眼闭一眼得了，不用太认真。有的人听了就真不管了。方姐听到有人说污蔑大法、诋毁法轮功学院的话，就会制止，你怎么知道不好？不好人家还练，是你们头发长见识短，别瞎唠叨了。法轮功学院把这些神奇故事讲出来，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上，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都能躲过大灾大难。愿人们早日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佑护，愿人人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